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一月六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024年1月5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防长概述战争新阶段，加沙南部重点在追捕哈马斯。俄乌交火不停，白宫关切北韩提供俄罗斯导弹武器。曾袭击驻伊拉克美军真主党高贵者运动首脑被美军击毙。北韩发射200多枚炮弹，南韩实弹演习回应。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联合演习，中共派两艘军舰从远处跟踪。爱荷华州佩里中学爆发枪击案，共造成1死5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概述了在加沙走廊的战事新阶段的计划，包括在北部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做法，并在南部追捕哈马斯高层，同时设法解救人质。格朗特强调，目前加沙南部的任务重点将是歼灭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领导层。他指出，加沙走廊战争结束后，这个巴勒斯坦自治区不会由以色列或哈马斯来治理。他强调，战后只要以色列不受到威胁，这块飞地将由巴勒斯坦机构治理，前提是不存在针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或威胁。但他并未具体说明可能包括哪些机构。目前是加沙的大约230万人口中，大多数都已经逃往南方，并住在帐篷中或其他临时避难所。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在新年之际仍持续交火，双方礼拜四都表示各自部队有人员伤亡，包括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俄国城市贝尔哥罗德礼拜四晚间被乌克兰另一轮炮击。乌克兰官员就说，乌克兰境内各地当日至少有4人死亡，过去几日在敌方致命袭击下已经夺走数十条人命。另一方面，白宫礼拜四指出，北韩提供给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导弹发射器最近已经开始被用于攻击乌克兰。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当日在简报会上说，这个是一种重大且令人担忧的局势恶化。他强调，美国及其盟邦将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件事，因为当前的情况表明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已经被严重违反。据五角大楼礼拜四宣布，美国在伊拉克一次空袭行动中击毙了一名亲伊朗的民兵组织指挥官，他曾经参与袭击美军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赖德告诉媒体知，美方这次袭击行动是出于自我防卫，没有平民受到伤害，亦未攻击基础设施或设备。赖德指出，美方目标是亲伊朗民兵组织真主党高贵者运动的一名首脑，这一组织积极参与策划和实施针对美国人员的攻击计划。不过这项跨境行动引发伊拉克总理苏达尼的不满， 苏特尼办公室较早前将美方呢次袭击描述为公然的侵略，并将形势升温。对此，赖德强调，伊拉克是一个重要且有价值的合作伙伴，美国的部队亦是应伊拉克政府邀请前往协助训练并提供建议，以作为对抗伊斯兰任务的一环。据韩国官员礼拜四通报指出，平壤当局当日发射超过200发炮弹，落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北方界限线以北的海上军事缓冲区。首尔当局之后以不明情况为由，下令两座韩国岛聚居民进行撤离。南韩国防部官员在记者会上说，当日上午北韩军队在9点到11点左右对白陵岛北部长山串和延平岛北部地区射击约200几发炮弹。不过北韩这次行动并未对南韩人民及军方造成损害。之后当日下午时分，驻扎在边境延平岛的南韩海军陆战队亦进行一次实弹射击演练。韩国海军陆战队是以 K-9 自走炮实弹演习，并发射400枚炮弹作为回应。这个是两韩在去年11月分别退出一项两韩军事协议后，首尔第一次进行这类军演。据菲律宾军方礼拜四指，在美菲这个礼拜举行第二场南海联合军事巡逻之际，中共派出了两艘海军舰艇跟踪了美菲的舰艇巡逻情况。据菲律宾军方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薛西斯特纳尼达说，我们确认有两艘中共海军舰艇从远处跟踪了海上合作活动的参与者，这个是马尼拉和华盛顿按计划进行的为期两日的联合巡逻，亦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在西菲律宾海200海里以内的水域进行第二次联合军事巡逻。尽管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没有对此立即发表评论，不过特纳尼达强调，我们希望中方和其他外国能够尊重菲律宾的主权和开展符合国际法的活动的权利。礼拜四，爱荷华州佩里市中学学生在结束寒假返回学校上课时遇到一宗枪击案，共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根据特拉斯郡警长恩凡特指出，当日早上7:37警方获报培利中学有人开枪，警察在7分钟内就抵达现场。之后警方发现多名伤者，但无法确定人数或他们的伤势。之后大批紧急应变部门的车辆围住案发建筑物。爱荷华州公共安全部刑事调查司副司令莫特维特指出，枪手疑犯是该校的一名17岁高中生，他在犯案后自杀身亡。莫特维特说，凶手迪伦巴特勒被发现死亡时，携带了一支泵动散弹枪和一支小口径手枪，同时学校内还发现了一个简陋的爆炸装置，庆幸之后被安全解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将阿塞拜疆列入宗教自由观察名单，散装货轮阿拉伯海遇劫，印度派军舰协助。国会报告称，川普任内收20国政府至少780万美元。美国消费者组织抽检85项食品，只是一项未含塑化剂。色魔爱泼斯坦性侵案，法院公开数百页密封文件。彭博社说，半年来共军已有15名将领被习近平清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在星期四将阿塞拜疆列入宗教自由观察名单，因为担忧阿塞拜疆夺回以亚美尼亚裔为主的纳卡区后，当地的基督教传统恐怕会受影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有关宗教自由的年度名单，上年度被列黑名单的12个国家这次继续有名，包括中共、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唯一有变化的是将阿塞拜疆列入观察名单，意味着情况如果未见改善，将会被列入黑名单，可能会受到制裁。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最近向国务院提交一份建议，内容指出担忧纳卡区基督教传统的维护受到影响，当地亚美尼亚裔以10万人口几乎全数逃到亚美尼亚。印度海军5号表示，正在阿拉伯海监视一艘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船只，并指该船已发出遭遇劫持求救信号，以及派出一艘驱逐舰提供援助。印度海军发布声明表示，海军已经对阿拉伯海一艘散装货轮遭遇劫持企图的事件迅速作出回应。声明接着说，4号晚上有5到6名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登上这艘船。印度海军并未具体说明这艘船是否已被武装分子接管，但表示今日早上进行空中巡逻飞行时已确认船员的安全。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艘散装货轮上约有15名印度船员。印度海军说，持续致力于与国际伙伴和友好国家共同确保该地区商船的安全。美国国会报告指称，前总统川普的公司在他执政期间收了至少780万美元来自各国政府的款项。综合媒体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民主党籍议员说，川普任内包括沙特阿拉伯、印度、土耳其、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约有20个国家的代表官员曾经付款给川普酒店和房地产公司。报告说，川普身为总统，在他担任总统两年内，从世界190多个国家中的20个国家，透过他500多家企业中的其中4间企业，收了外国政府及其领袖超过780万美元的款项，将款项转移到他手上。这份标题为出售白宫报告作者自称，这类来自海外政府的收入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外国薪酬禁令。美国非营利组织消费者报道星期四表示，最近检验的85种超市食品和快餐中有84种含有塑化剂邻苯乙甲酸酯，这是一种令塑胶更耐用的化学物质。消费者报道还说，在研究中有 79% 的样本中含有双酚 A 及其他双酚，但含量低过2009年检验时测到的数据。邻苯乙甲酸酯和双酚会扰乱雌激素及其他荷尔蒙的产生和调节，可能会增加先天缺陷、癌症、糖尿病、不孕、神经发育障碍、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消费者报道指出，被发现的邻苯乙甲酸酯含量都没有超过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规定的限值，但他呼吁美国食品企药物管理局和其他机构早该进行亦有必要重新评估塑化剂的风险。已故富商淫魔爱泼斯坦生前爆出曾性侵多名未成年少女及贩卖未成年人卖淫而身败名裂。据美国广播公司及 CNN 报道指，与爱泼斯坦性侵案有关的数百页诉讼文件在礼拜三公开。CNN 预估未来几个礼拜仲会有更多文件被公开，并指包括尚未解封的数据在内，这些文件预计将有近200人的姓名。在第一批要被公开的文件中，大部分的内容先前已经在法庭审理过程或在媒体报道 被外界所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普瑞斯卡亦指出，很多人都未对文件公开提出反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指，美国礼拜三晚间共有943页法庭文件被公布，其中提到英国王子安德鲁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多位知名公众人物。中共針對軍方高層的大換血引起海內外的關注。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這個令外界質疑中共黨魁習近平是否有能力終結軍隊腐敗，並建立一支能夠作戰的現代化戰鬥部隊。近幾個月來，中共軍方高層出現多次人事變動，包括前國防部長李尚福的任免，以及9名共軍高級軍官被免去中共人大代表的職務，另有3名軍工企業被高管撤銷政協委員資格。彭博社4号报道，过去6个月内已有至少15名軍方高層被整肅。共軍機關部解放軍部在元旦社论中誓言，今年将会展开对腐败的战争，显示军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腐败调查和清洗。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指出，最新清洗行动再次表明，习近平铲除军中腐败的行动尚未成功。对于共军高层将领及军中尖端装备可靠性的质疑，令习近平及中共领导层可能不敢在未来几年考虑发动对台攻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北韩狂发200炮弹，南韩军方反击，加倍奉还。美军精准出击，亲伊朗组织领袖丧命。美加相继出手，美国遣返11留学生，加拿大拒绝潜在间谍入境。大陆电视收视暴跌，央视新闻收视创新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6号星期六，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三高代谢宝。每一樽三高代谢宝里面蕴藏着千年的智慧和自然韵律，不单只是一款产品，更加是一段文化的承传，一种生活的艺术。源自深厚的道家理念，我们是人体为一个自我调节和疗愈的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是这种古老智慧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的结晶。精心挑选的每一种天然成分，依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的治愈力量。在新的一年里面，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的生活旅程。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健康520官方网站。朝鲜半岛局势升温，1月5号上午，北韩突然向南北韩海上缓冲地带疯狂发射大约200枚炮弹。南韩在紧急疏散相关地带居民的同时，亦都出动海军陆战队海上射击 K9 自走炮反击北韩的挑衅。南韩国防部官员证实，北韩军队在5号9点至11点左右，对白岭岛北部的长山村和延平岛北部地区发射200多发炮弹，并且落在海上军事缓冲区以北海域，有几发炮弹落入了南韩控制海域。南韩已经向位于缓冲区的延平岛大约2000多名居民发出撤离避难的命令，避免威胁升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说，虽然并未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害，但是北韩的举动是进一步升级敌意的挑衅行为，升级紧张情势，并且威胁朝鲜半岛和平。同时，南韩随即对北韩的军事行动作出反击。联合参谋本部派驻在白岭岛的海军陆战队第6旅团 延平岛的延平部队由5号下午3点起展开海上射击训练，在过程使用 K9 自走炮、战车炮，而且加倍奉还发射了400枚炮弹，是北韩当日上午挑衅的两倍。由南韩国防部长新元提助阵指挥监控，是2018年南北韩签署919军事协议以来，南韩军方首次在西北部海域岛聚发动海上射击。早在上个月28号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对南韩陆军一支前线部队进行中年视察的时候，就发出罕有命令，在敌人发动攻击的时候，军队要立即进行反击，然后再报告，要立即粉碎敌人的挑衅欲望。另外，据南韩军方消息人士5号透露，北韩正在边境做出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以石屎修建哨站，地点位于曾经拆除的前线哨站原址。此举被南韩军方视为重新启动前线哨站的前奏。去年11月下旬，北韩单方面宣布解除919军事协议，之后就根据协议拆除的前线哨站大举修建木造哨站，并且部署兵力和相关设备。今次是南韩方面首次确认北韩军方以石屎修建哨站。此外，南韩军方还发现北韩正在在京义线公路埋地雷。京义线被视为两韩交流合作的象征，北韩军方在该路线布置地雷，被解读为将会封闭有关路段不再使用。南韩总统尹锡悦1号强调，预计今年6月完成升级的韩美延伸威慑系统，将会由源头消除北韩核威胁。网民议论话，邪恶轴心的俄罗斯、伊朗都已经直接和间接地参战，北韩向俄罗斯提供了军火，而中共就向俄罗斯输入大量的资金和无人机零件。如果北韩和南韩开战，那将会是第三场局部战争。还有人猜测，肥仔金跳出来是要转移共匪可能侵略台湾的视线。上个月18号，南韩国防部长新元提在电视公开警告，如果北韩方面继续挑衅，那么美国和南韩军队将会有可能演习斩首金正恩的军事行动。五角大楼表示，美军在1月4号对恐怖组织领袖再次发动精准攻击，在巴格达斩首了一名伊朗支持的民兵领导人，他参与了多宗针对中东美军的袭击事件。五角大楼发言人奈德表示，驻伊拉克美军击毙的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高贵者运动恐怖组织的领袖贾亚里，该组织一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搞恐怖活动。莱德表示，贾亚里又叫做阿布塔克亚，他卖力参与策划并且进行针对美国人的攻击。在星期四中午美军的袭击行动，他和真主党高贵者运动的另一名成员双双丧生。伊拉克警方消息人士和目击者早前表示，一架无人机向真主党高贵者运动民兵组织位于巴格达东部的总部发射了至少两枚火箭炮，火箭炮击中了总部里面的一部汽车。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强调，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袭击是出于自卫，没有平民受到伤害，亦都没有基础设施或者设备受到袭击。不过，伊拉克政府对今次袭击有所不满，认为破坏了伊拉克军队和驻伊拉克联军之间的协议。莱德说，美军是应伊拉克政府的邀请进入伊拉克的，他们驻扎在那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支持击败伊斯兰国的任务。我们将会继续和伊拉克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确保美军的安全。自从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至少遭受到100次袭击，通常是火箭炮和自杀无人机的混合攻击。莱德说，当这些部队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将会保持本身的自卫权，保护我们的部队。 另外，两日前在伊朗境内发生的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墓地附近的两宗致命爆炸事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出面宣称对事件负责，令穆斯林世界哗然。政治分析人士科夫勒发帖透露，伊朗大规模爆炸造成84人死亡之后，每个人包括伊朗都同声指责是以色列做的。当伊斯兰国声明说不是，承认是他们做的时候，他们都哑口无言，也都不肯相信。德克兰已经誓言要作出强烈回应，有网友形容那是狗咬狗骨，恐怖分子自相残杀。以色列只是针对元凶，美国只需要定点清除，不会搞这种自杀式爆炸事件。随着哈马斯第二号政治人物在黎巴嫩和今次恐怖组织领袖在伊拉克被精准击毙，网友阿卜杜纳侯塞恩在社交媒体发推文说，伊朗和他的民兵现在意识到，一直追逐核心国高级官员的以色列对他们来说太强大了。美国正在消灭袭击美军的伊朗民兵领导人，你希不希望以色列和美国停止打击伊朗和他的恐怖民兵？近期美国和加拿大相继出手，多名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那阵被注销签证，并且原地遣返。加拿大法院更加首次将一名中国留学生判为潜在间谍，拒绝入境。最近有11位中国女留学生在最后关头被美国拒绝入境，其中6名女生都是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被遣返的。有些人是被带到俗称黑房的二次审查室，最后由美国海关拒绝入境。有些人是在中国国内候机之前就被撤销签证。中国留学生孟飞由北京飞往华盛顿，并且在当地时间去年12月19号落地，随即被美国海关在机场扣留，入黑房8个钟头，又在禁闭室被扣留12个钟头，飞到洛杉矶等待转机的时候又被扣留5个钟头，然后被送返北京。这些女生的遭遇大同小异。美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艾娜和室友是在2023年11月24号被运黑房的。美方重点询问他们是否接受中共资助，以及科学研究项目是否同中共军方以及重点实验室有关等。盘问结束之后，学生签证被美国国务院直接注销。纽约人权律师叶玲表示，这些手段和方法对于全面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来讲，还是远远远远不足够。类似的事件也都发生在加拿大。加拿大的《环球时报》4号报道，加拿大联邦法庭裁定一名叫做李若康的中国工程学生是潜在的间谍，因此拒绝他进入加拿大，这也是加拿大首次因为间谍嫌疑拒绝留学生入境。李若康计划到滑铁卢大学在一位顶尖研究员的指导下学习，并且声称将所学到的知识带回中国来改善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但是加拿大联邦法院首席法官表示，李若康的计划符合非传统间谍活动的定义，即使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从事过间谍活动或者接受过间谍培训，亦都没有证据表明他的研究具有军事用途。这个裁决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并且对外国研究人员产生潜在的广泛影响。1月4号，中共外交部汪文斌承认，近几个月里每个月都有几十名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方到美国人员被美方强制遣返。美国情报部门多年来警告说，和中共军方有关系的中国留学生同学者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为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近期中国大陆电视的观众人数插水式下跌，最新数据显示电视开机率由 70% 下降到不够 30%，而中共央视新闻联播的平均收视率只是得 2.3%， 原因是它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受到怀疑。据前瞻产业研究院近日公布的2024年中国智能电视交换新趋势报告，指出中国智能电视的开机率明显下降，由2016年的 70% 降到2022年的不够 30%。 该研究院的网上调查引证，参与投票的4183名消费者当中，超过半数，即是 52.3% 的人表示几个月都没有开电视，只是得 15.6% 的惯性用户每日开机一至到两个钟头。报告指，智能电视开机率的下降不单只受到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的冲击，还受到用户体验不满和繁琐操作流程的影响。用户在开电视之后需要忍受即时播出广告，并且通过多个步骤才能够看到节目，这个过程耗时大约一至到两分钟，进一步削弱了用户看电视的意愿。曾经有大陆艺人公开投诉，以前打开电视就是电视，现在打开电视全部都是收费的，什么包月 VIP， 我买一个电视用了几千元，买完之后我还看不到，每一个节目都要单独收费，老百姓赚钱容易吗？还说自己已经有三年没开电视了。除了电视开机率下跌之外，据 CSM 全国网数据显示，2023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的平均收视率只是得 2.3%， 创下了历史新低。据泰媒体分析，新闻联播收视率逐年下滑的背后，是因为内容都是形势一片大好，各种经济和就业数据都非常好，但是老百姓面对的现实是就业难、收入低、医疗费用高、教育费用越来越高等等，这种和实际生活不符的内容令人不相信，对新闻联播的真实性和公正性产生了怀疑。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北京发生乜嘢事？全出殡仪馆24小时不停。加拿大联邦法庭以潜在间谍为由拒绝中国学生入境。孙大五蒙冤狱中，表忠引发外界担忧。逼习近平落台，专家披露更多内幕。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带大家了解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三高代谢宝。在每一樽三高代谢宝当中，蕴藏住千年的智慧和自然的韵律。这个不单只是一款产品，更加是一段文化的传承，一种生活的艺术。源自深厚的道家理念，我们视人体为一个自我调节和疗愈的小宇宙，三高代谢宝就是这一门古老智慧和现代科学完美结合的结晶。精心挑选每一种天然成分，依循古法，致力于唤醒身体的治愈力量。在新的一年里面，三高代谢宝带你开启健康自然的生活旅程。了解详情，请登录官网健康520。进入2024年，中国新冠疫情传出坏消息，首都北京传出火葬场紧张，上一轮疫情期间必须托人搵关系才能够火化家人遗体的状况再度出现。
北京市民李先生在1月3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透露，北京的火葬场和殡仪馆这段时间普遍很紧张，要靠关系才能够排到队。正常情况下，民众都选择在日头办丧事，但现在人太多， 殡仪馆24小时不停烧，好多殡仪馆都正在扩建。不仅如此，李先生仲话，北京民间习俗中的传统祭奠方式是在十字路口烧衣，除了清明7月15和10月初一这几个特定拜祭日之外，平时烧衣就意味着家中最近有人离世，家人同时会在十字路口拿粉笔在地上画圈、画出口、朝向边边等等都有讲究。在街头一数就知道，从去年十月底开始，时不时在晚上6点到9点之间，总会见到有人在度烧衣，看下地上有几多纸灰堆，就能够看得出近期有好多人离开。李先生说，疫情其实一直持续，没有好转，每日都有孩子请假，一个班级30多个学生，多的时候12人请假，而且最近好多老人去世，症状同新冠差不多，但医院写病历的时候却不提新冠，他们亦不告诉你是什么病，写一堆给你，偏偏不提新冠。李先生说，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得了肺炎，住院10多日之后就去世，我的朋友的母亲去年去世。李先生住的地方是教授级别才能够分到的房屋，近年走了好多老人。北京的黄先生表示，身边有发烧感冒的、喉咙痛的，基本都不敢去医院，因为医院入面逼满人，怕互相传染。现在不是说有大概6-7种病毒同时流行吗？包括新冠病毒，因为我去年年底去医院开药的时候，呼吸科逼满人，食药亦没用，都是靠自己的抵抗力。我有个朋友发高烧一直都没退，有时候烧到摄氏40度，烧到不得了，到医院亦没办法，有些直接洗肺，但是还不知道能不能够排上队。黄先生说，在媒体上看不到相关信息，公开的信息全部都是假的，所以老百姓现在人心惶惶，焦虑到不得了，就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做，能够不聚会就不聚会，能够留在屋企就留在屋企，但是留在屋企就好焦虑，没有运动，身体又处于亚健康状态，所以民众就好迷茫。有些人就是两点一线，工作单位和屋企这两点，一线就是工作单位到屋企，其他地方都不去，吃饭就叫外卖，但是外卖到冬天就害怕，就产生了更大的焦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虽然中共官方不报道，但台湾侧面证实中国疫情持续。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儿童感染科主任黄高斌医生对媒体表示，最近大陆有一波高峰，自己睇症的时候遇到不少新冠患者，都是从中国返回台湾之后确诊。黄高斌医生警告台湾民众要小心，新冠变异株 JN.1 可能会在1月中下旬成为台湾主流病毒株，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并发症和死亡的双高峰，第二波感染可能在中国新年期间爆发。
加拿大环球邮报4号发表报道说，加拿大联邦法院裁定中国留学生李若康是潜在的间谍，因此被拒绝进入加拿大继续读书。这个裁定扩大了加拿大关于间谍的定义，对前往加拿大的中国研究人员及留学生带来巨大影响。
李若康是加拿大顶尖科技大学滑铁卢大学机械与机电工程博士，研究领域是微流控，他承诺要将所学的知识带到中国，造福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李若康曾经就读北京和中国国防关系密切的大学。联邦法院首席法官保罗·克兰普顿表示，李若康主修的专业是微流控，对中国的生物制药行业非常有用。早就有报道说，中国利用科学家和留学生从海外传输敏感的商业和军事信息， 因此法院对间谍的定义必须不断改变。对于加拿大联邦法庭关于间谍的定义，希望之声记者在5号采访了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他说加拿大法官认为他已经符合潜在间谍的条件，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在国内读的大学和解放军有密切关系。他研究的专长叫做微流力学，就是研究液体在非常微小的通道上流动的一种学科，是从机电工程延伸出来，在生物科技上有很重要的应用，是一种尖端科技。以中共的体制来讲，就算他本身是清白的，将来中共可能亦会逼他将他在加拿大学到的技术给中共用。赵君索表示，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 CSIS 曾经公开警告，中共正在威胁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和敏感领域的知识产权，包括生物制药等。加拿大联邦法院的做法就是针对中共。他说，因为在比较正式的渠道，美国已经联合盟邦去封锁，不给中共取得这种技术，他就只能够靠这种看似无害的留学行动。加拿大法官提前警觉先发制人，拒绝这个学生入来的理由在中共上面其实是讲得通，就是他们在美国的路已经走不通，很多申请高科技理工学位的人在美国拿不到签证，他才转去加拿大，加拿大亦主动将这个门开始预防性地关闭，其实是很好，其他国家政府亦不会有诱因去逼留学生做这种事，所以其他国家的人应该不用特别担心，这就是冲着中共来的做法。此前中共外交部刚表示，近几个月来，每个月都有几十名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方赴美人员被强制遣返，指责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歧视性和政治性执法。
海外 X 平台1月4号流出大陆民营企业家孙大五的申诉书，他虽然对法院判决不服，但多次引用中共党魁的说话，并表达感谢党之旅的说话，落款时间是2023年11月16号，上面有签名。申诉书的内容引发外界担忧，孙大五的好朋友认为只是为了活着，不敢讲其他。
孙大五1985年以1000只鸡和50只猪起家，后来创立大五集团，免费办医院，曾经被誉为中国企业家的良心。孙大五因为喜好评论时事，多次受到当局的施压。2020年大五集团和河北保定一个国家农场因为一块土地发生纠纷，随后孙大五和亲属十几人以及集团20多名高管被捕，孙大五被重判18年，并处罚金311万，大五集团被中共政府全面接管。独立时评人蔡慎坤4号在 X 社交平台发文表示，70岁的孙大五先生蒙受巨大冤屈，几十年辛辛苦苦积存的财产被掠夺，家人亦受到牵连，如今身在狱中的孙大五仲幻想着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洗脱罪名，殊不知陷害他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法律，亦不可能为他翻案，除非中国政治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而不只是局部改变。蔡慎坤说，这封信可以看得出孙大五几咁渴望和家人共享自由，但是无论他怎样赞美歌颂习近平，亦不可能改变他和家人的悲惨命运。孙大五的好友原深圳企业家黄英国4号向大纪元表示，这封信应该是孙大五本人写的，现在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只能讲一些违心的说话，再带上自己的要求和请求，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况。他还说，孙大五的妻子去年11月被释放之后，现在被监视居住中，所以他不敢讲话，没有将真相讲出来，因为孙大五大部分的家人还在狱中，一些企业高管亦未出来， 他们目前只是简单两个字，活着，希望自己和家人还能够活着，不要被他们迫害死。
中国著名学者袁鸿兵引述中共体制内人士披露，中共红二代正进行政治共识联署，要求习近平落台，将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改善国际关系，重新赢得中国经济的发展机遇。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中共党内一股势力准备将共产党华丽变身，但是这个转型是为了保党，根本并非追求民主，所以根本不可能成功。两个学者李元华认为，不抛弃中共，所有的改革就是欺骗。
袁鸿兵在1月3号在台湾自由时报头版发布政治广告，题目是中共严峻政治危机怎样影响台湾局势。文章引述中共体制内人士通报披露，刘少奇的仔刘源是核心的红二代群体，将展开一场民主政治改革，剥夺习近平的权力，令中国共产党转化为社会民主党，并全面改善同美国、日本、欧盟、英国、澳洲等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关系，重新赢得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盛雪表示，中共党内一直有不同于习近平路线的一股力量，早在习近平第一任期就有人提出将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共产党的名声在国际上太臭。国际社会从89年开始，整个东欧的共产集团一个一个地倒台，古巴亦正在调整落实宪法之类的事情，剩下的这几个共产集团，越南都有一定程度的调整，有这样的一股力量，他们希望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要令中共能够华丽转身，这个华丽转身就是要保持中共的核心利益统治不变，但可以修改党的名，因为国际社会对共产国家的认识亦是越来越清醒。这股力量认为中共应该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但是这个与时俱进并不是真的进入到自由民主宪政的制度体系，而是说仍然能够被共产党成为在中国的最大的绝对权力的掌握者，但是这个改变最少能够被中共再争取到几十年的发展。盛雪表示，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改革就要求国际上能够有一个极大的力量支持他，但是国际上是不会支持他，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宪政，他马上就有一个国际环境，就和习近平一直走的那种肯定效果是非常不同。再有，他们要得到认可，得到拥护，亦必须要得到反对派的认可和拥护。如果反对派完全不认可，完全不拥护，这样这个华丽转身就是不完整，不完美。所以对海外反对派要迅速地确定自己的人，正是因为背后有他们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全局的调整，等于要去开拓整个的国际朋友圈，要令海外觉得你看中共现在正在倡导和平理性非暴力，正在倡导和解宽容，事实上习近平的上台以及习近平现在的倒行逆施，好可能在总的形式上会缩短中共政权的寿命。旅居澳洲的学者李元华表示，运作红二代政治共识的人显然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清。他说，很多共产党体制内的人一直想改良，中共权贵集团利益不受损，然后国际形象好一点，中共继续发展。实际上他们是想走这条路，而并不想从中国老百姓如何过上好日子这个角度去思考，基点就是要保护自己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现在反习，其实他们是拥共，他们现在觉得习近平搞这套影响了中共很多权贵集团那种利益，那是他们反习的一个最根本。其实只能说习近平实际上是没有一日安稳日子，现在仇人太多， 但是欺骗性在于那些仲存有中共通过改革、通过换几个人而不抛弃中共这套理论来整治中国未来命运的这个思想。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美日特搜炸弹威胁，两国已启动紧急调查。布林肯启程第四次访问中东，以色列提四管一后加沙计划。马斯克促阻止非法移民入侵，川普说启用二战做法大规模驱逐。日本网友出大招反制小粉红，此版明夫说中国难再获同情。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星。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月3日上午，美国多个州的议会大厦收到炸弹威胁，警方紧急疏散大厦内人员。事后警方在搜查州议会大厦后，并没有发现任何炸药或可疑物品。同时进入2024年日本连续4日灾难连连。1月4日，日本多地政府机关亦突然收到炸弹预告，这个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看报道。
综合外媒报道，受到炸弹威胁的美国各州议会大厦，包括缅因州、乔治亚州、肯塔基州、密芝根州、蒙大拿州、夏威夷州、爱达荷州、密西西比州、康乃狄格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各州警方立即进行疏散，并搜查州议会大厦，幸好没有发现炸药或威胁物品。几个州的官员证实，最少多达23个州的州务卿办公室收到了一封群发电子邮件，内容则写着：我在你们的州议会大厦放置了多个炸弹，这些炸药被藏得好好，更将在几个钟头内就会引爆，并且威胁所有人最后都不会活着，包括州务卿和州议员。部分州政府为了慎重起见，下令将议会大厦暂时关闭1日。针对有多个州议会大厦收到威胁，有各种讲法。有人认为目前中东的局势升级，以伊朗为首的邪恶组织正在制造西方社会恐慌。在圣诞期间，西方国家情报机构已经警告会有恐袭风险，而在元旦纽约发生了疑似恐袭事件，但这次警方表示可能是个恶作剧。乔治亚州系统运行经理史特林事后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至于这件事件是由哪个发起，大家不要急于下结论， 2024年将有四处捣乱的人搬弄是非，散播不和的种子，他们想加剧紧张局势，不要被他们得逞。再来看看日本，2024年开始还不到一个礼拜，日本就陆续四日灾难连连，发生大地震、飞机意外相撞、东京地铁传出随机斩人事件之后，接住在4号日本东京新宿区一等高12层的大楼发生重大火灾，有7人受伤。不仅如此，更传出福岛县、山形县的政府机构都收到了炸弹威胁，目前日本警方已经启动紧急调查。综合日本媒体报道，福岛县南相马市政府、营运美花泽市政府透露，他们收到了一封炸弹威胁的预告传真，歹徒声称已经在公共设施安装了炸弹，并且会在一段时间之内爆炸。值得关注的是，新宿县上月市、妙高市、密宜川市等市政府办公室亦有收到类似预告，警方已经展开清查，确认是否有可疑物品。另外有日本网友透露，这些地方政府机构收到的传真署名是唐泽圭阳，而这个名是前科累累的中国籍嫌疑犯张海川经常利用的化名，他经常用这个名向各国恶意发出炸弹恐吓信。日本连续四日频频有事，外界观察其中有自然原因，但是亦有非自然原因。有观点认为，在台湾大选前，日本连续发生这些事件非常可疑，目前不论南海还是台海形势都非常紧张，而日本在这个区域是美国重要的盟友，而且在军事枢纽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一再表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搞乱日本社会局势对边个有利不言而喻。在日本发生地震之后，台湾救援队向日本表达愿意进入灾区迟缓，但因为日本方面目前并没有国际人道救援需求，台湾救援队解除待命集结。消息传到日本，网友质疑可能是日方顾虑中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地震发生之后，美国、其他 G7 会员国、中国、台湾在内等几十个国家、地区、组织和团体方面都有慰问，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岸田表示，现阶段不接受任何人力和物力支援。
哈马斯二号在黎巴嫩遭斩首后，1月3号在伊朗前指挥官苏莱曼尼的纪念仪式上发生了两宗爆炸，而两宗大事件亦令中东局势有了很大的区域变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4号启程第四次赴中东访问，对以色列提出的四管一后加沙计划进行讨论。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布林肯将在土耳其、希腊、约旦、卡塔尔、阿联酋、沙地、以色列、西岸和埃及停留，这亦是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地区，第五次访问以色列。米勒表示，布林肯会和以色列讨论战争的过渡到下一阶段。在1月4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提出了一项战后加沙的计划，他表示在被恐怖组织劫持的所有人质获释之前，加沙北部的居民将不允许返回家园。加兰特提出了四管一的计划，呼吁美国、埃及、温和的阿拉伯国家领导加沙地带的恢复。这个计划标志着以色列高级官员首次在战后为加沙地带制定详细的蓝图，但它尚未代表官方政策，因为联盟之间存在明显分歧。哈马斯第二号人物阿鲁里二号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遇袭身亡，外界怀疑是以色列所为，而以色列政府并没有证实这种事件是他们的行动。但1月3号，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巴尼亚表示，摩萨德正在和哈马斯算账，要令哈马斯为去年10月突袭以色列付出代价。他说，这将需要时间，无论他们在哪里， 我们都将逮捕他们。如果真是以色列所为，那亦代表着以色列的打击行动扩大到第三国，所以外界担心战争有扩大的风险。与此同时，在1月3号是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逝世四周年纪念仪式上发生两宗爆炸事件，造成最少9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伊朗将矛头指向了美国和以色列，但是在1月4号伊斯兰国声称他们对1月3号发生在伊朗的爆炸事件负责。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